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学习来思想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今天我们进入到第13课，我们定的题目是发展小组教会的正确定位与使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发展小组教会，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甚至我们很清楚这个意向或者一个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不是别人做得很好，哎，我们跟着学一样，当然很好啦，是向好的学习嘛。但是不竟然可以照本宣科，或者呢，整个把它移植过来。因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堂会都有不同的背景，甚至呢，教会成立过去的历史呢，也都带来一些影响。不是说你做得好，我把它移过来，我就一定做得好。同样的，也不是说你做不好，我就不能用。这就是让我们在思想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要有客观的一个认知或者一个提醒。好，那今天的课题呢，在讲义当中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先讲到教会小组事工的圣经基础。不管我们从事怎样的一个服事，如果不是出自于神话语的坚定，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意向跟使命的话，都是人的事。人有很多伟大的理想跟抱负，甚至还有梦想，但是呢，我们要清楚，今天发展小组事工的话，我们要有圣经的基础。圣经上面有没有这回事，或者说有没有鼓励我们或给我们一个榜样？如果他只是记载一件事情，还不一定能够作为我们的学习对象。好比说亚伯拉罕他娶了夏甲，这是错误的。圣经呢把它记载下来，你不是说哎，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着一起做，不对，那是负面教材。所以我们要看看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或者给我们一个使命的一个托付。如果是错误的，我们要纠正，我们要被提醒。如果是正确的或可行的，那我们当然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清楚的圣经的根据。这也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你不是说哎呀，圣经上面这样写我们就照做，不是啊，有的时候是错误的示范，那也是要提醒我们不要犯相同的错误，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讲圣经的基础很重要，但是看是给我们正面的效法呢，还是负面的一个警告。好，那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从旧约当中看小组事工。当年呢，摩西在旷野曾经做百万民众的审判官呢。出埃及的时候，男丁有60万嘛，再加上妇孺，还有一些闲杂人也跟着出来的，超过100多万呢。甚至有人说宣称可以到200万。摩西很辛苦啊，从头到晚，日日夜夜，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工作。那这个情况当中，后来他的岳父叶特罗就告诉他，你这样累死了，而且你累死了还不一定讨好，为什么？大家都埋怨你。那因此呢，建议他设立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其实中间还可以有不同的分呢。好比说十夫长上面还有一个百夫长，那百夫长跟十夫长中间呢，还可以再加个50夫长。好，那不管了，这组织结构上面来讲，主要就是分层负责，按照不同的才干接受不同的任命，在每一个阶层当中都有人可以来承担责任，让摩西不至于疲于奔命。是当时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设立了各个层面的，从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一直上去，甚至还有70个长老。这是从旧约当中可以看。那么在旧约里面，另外在大卫的身上，我们也看见这样一个分组的一个形式。经文当中提醒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3章13节到24节提到他有3个勇士，在这3个勇士的后面，另外还有30个勇士。而且呢，在他设立这个诗班的时候，当时圣殿还没盖好了啊，但是在会幕当中要敬拜，甚至以后圣殿的诗班呢，都有24班次的侍奉者，每班有12个人，各班都有一个家长或者一个领头的一个班长来带领。这在历代志下8章14节可以看到，这也算是一种小组，主要是按着功能不同，而且呢要有人带领，有人关怀，甚至负责任啊，所以有一个小组的分法。那摩西的时代更是很清楚看到人的有限。摩西再怎么样能干，他还是有时间跟能力的限制， 同样今天我们也一样，任何一个服侍神的人都会有一定的限制，我们不是神嘛，所以分小组当时旧约是这样来的。那么新约呢，当然一讲到新约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带十二个门徒嘛，而且是过着小组的生活，每天生活在一起，那就一定是这样吗？可是我们仔细来看圣经当中，耶稣也从来没有说你们要效法我，要带领十二个门徒，耶稣从来没这样讲过。但是耶稣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至少在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不仅仅带十二个门徒，甚至这十二个门徒使徒啊，这当中还有三个是经常跟他在一起的。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是彼得、雅各、约翰。那分组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把彼得、雅各、约翰跟安德烈这四个人分成一组，然后三组三四一十二。可是常常我们看到经文记载是彼得、雅各、约翰呢、安德烈有时候在重要的场合好像没看到他。像登山变相就没看到安德烈讲话或者安德烈在现场。当耶稣带领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好像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主让这一小群人跟他自己有一个深入密切的一种交通，一起生活，并且带领他们传道，栽培他们，造就他们，安慰他们，扶持他们，这就是一个小组生活模式的一个典范了。耶稣也把其他周围的信徒呢加以适度的分组啊。好，我们看到他有三个最亲密的彼得、雅各、约翰，这我们讲过的，很可能他们是三个小组长啊。那现在小组分法有可能是这样子了哈。但是呢，在这当中，他是常跟他在一起的是十二个使徒，另外呢，这个还有差派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那所以呢，好像给我们感觉到有分层负责，但是这绝对不是说谁越接近耶稣谁就越伟大，反倒是耶稣提醒我们，要伟大的就得要服侍人。所以不要以为说哇往上走走走，这一直对小组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宣告，因为小组长绝对不是升上去当小组长，而是要降卑，要谦卑下来，愿意服侍更多的人。这个我一再强调的啊，不然这个小组弄到最后就变成大家一直在好像是一种往上提升，就社会概念在教会里面绝对是要服侍人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要谦卑下来。好，这是从新约当中耶稣带领的门徒可以看到。另外我们看使徒保罗在宣教的团队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些不同的带领，或是也训练了栽培了不同的带领者。好比说在他一路带的比较具有名声的就是提摩太跟提多，为了写了教牧书信给他们教导他们。那当然还有其他人啊，包含了这个雅居拉、百基拉啊，当然还有跟着他一直在身边的希拉、路加。在保罗书信当中还有提到了许多的人都跟着保罗或是在保罗的带领当中做不同的操练或是训练。好，所以你就看到不一定说很明确的是小组人数是多少，但是不断的是把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延伸下去的。其他就不多讲了，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讲义，接着来讲到教会小组事工的可行性。刚才我们从圣经当中不管旧约新约都看到有这种小组的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就我们现在的教会小组事工它发展的可行性有多大呢？我们还是来一段一段的来思想。首先我们说由历史来看小组事工，这个历史呢是人类历史啊，不是教会历史。小组是有效的组织系统，是成功的人才培养方法。怎么说呢？以目前的企业管理来讲，一个人最有效的管理范围差不多是五到九个人，那以七个人呢来刚刚好是中间点，最理想。只有在这样范围内的领导人或者组长对这些人的生活啊、家庭啊、工作能力啊、他的进修跟期望等等，可以有比较深入而完整的认识。否则的话，超过这个范围呢，照顾和关心的程度就会有点疏肉，甚至有的时候是顾不到的。那么因此呢，许多运动在发展推广时期呢，成功的关键也就在于小组。我们时常发现，不是多数影响少数啊，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少数在影响多数，重要的不是多少，而是品质如何。这个少数人只要环抱着理想及有献身的精神，就能够对大多数人的社会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影响，因为他们带出影响力。这些人少数但是很重要，他们具有生命力。当然如果大环境是恶劣的话，那多数人影响少数人，你再怎么样都没办法去改变他嘛。可是如果这些是精英的话，仍然可以有突破性的，像革命就是这样做了，这是很重要的少数可以影响多数的这个 历史上面的，也因此呢，在人类历史来看的话，小组是很重要的，而影响的人数呢，以5到9人最具体，7个人是最适合的啊，只有这么一个说法，或者有一个过去的历史的经验。那么第二个呢，由个人需要来看小组事工，小组是能够满足人心的，因为人有爱与被爱的需求，而小组呢，正好使人得着一种归属的感觉。小组是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地方。再者呢，由于小组成员的沟通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教导，因此呢，小组也能够帮助个人成长，突破自我局限，甚至提升彼此，劝勉扶持，使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呢能够结合起来。你单向的只是永远听别人在讲，或者你永远在告诉别人做什么，可是没有互动，所以小组能够满足这个部分的需求。第三呢，由整体情况来看小组，小组活动是针对一小群人，所以时间和地点的安排都比较容易有弹性，不受到限制。不然几百个人，你说我这个那个他的时间不能够安排，那到底要听谁的？那只好统一规定嘛，就是聚会就这个时间。换成是小组呢，就比较容易几个人协调一下啊。当然不能说今天不行，明天不行，这个礼拜不行，一个月都没聚会了哈，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的调整。那由于人数不多呢，心情压力也比较小。无论发言也好，或彼此祷告，甚至服侍都比较容易嘛。我带领敬拜，今天200-300人，哇，压力好大。4-6个人，哎，还好嘛，大家就一起来唱个诗歌敬拜神，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有的人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嘛，哈。所以在这当中呢，这个小组的方式也可以使那些自己感觉没有恩赐的人呢，能够有所发挥。这样子操练几次，也就敢在众人面前呢带领敬拜也好啊，公开的祷告也好，都愿意嘛。所以使这个动员信徒的这个理想能够得以实现。不然每一次说要动员，每一个信徒都说我不行，那你在小组里面就可以啊。所以以后在这个服事上面来讲，他就比较有经验。当然我们服事不是靠经验，但至少有经验就不会胆怯嘛。这是第三点。再来看第四个，小组的基本目的。小组的主要活动是彼此建立，彼此牧养，不是单向的，是你可以回馈我的。那么也因此呢，必须要重视关系的建立，每一个人要建立彼此的一种关怀，互相承担的关系，不是说我永远被你照顾，或是我比你强，我永远在照顾你，没有的。因为小组当中是彼此互相的，我有我的软弱，你有你的需要。那么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彼此建立的，互相关顾的嘛，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来成长，教会也就能够不断的来兴旺。因为呢，你关心到他，他也被反馈到，所以呢，他也更愿意去跟其他人来分享。那么周遭的还没信主的朋友，自然而然的就在什么这当中被建造起来，那被带领，甚至信靠耶稣。所以在小组当中呢，就形成一种情况，可以来装备小组成员做有效的侍奉，及向小组以外的人传福音和扩大领导阶层。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在小组当中参与的话，不是你照顾我，我照顾你而已，而是把这样一个影响力，这样一个生命力向外扩张。圣经本来就是这样教导啊，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说大家围在一起在小组里面互相取暖，不是哦，而是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力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被装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向外扩张，能够去吸引其他周遭还没信主的朋友。对了，就是这样。所以小组的它基本的目的是这个样子。好，再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点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一段音乐当中我们沉淀，我们再一次来醒思，然后继续下面的分享。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第十三课的课题，进入到第三点。在讲义当中提到的是小组的定位。许多地方，很多不同的管道，甚至不同的单位、企业都会有小组，而且甚至呢，有一段时期，现在也还有啦，都在流行建立小组。建立小组的目的就是把一小群的人聚集在一起啊，那彼此之间呢有共同的方向、理想，或是有一种理念，甚至一起有相同的兴趣在一起。所以小组其实在某个程度当中，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陌生的，只是在教会里面的小组常常给人家感觉好像是一种编制，或是有一种任务，也对啦，但是我们要把它定位要清楚。那在不同的定位当中，各自有各自的形式。好比说我们听过有专业小组、兴趣小组、科技小组，在教会里面还有福音小组和某一特殊侍奉小组。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特殊侍奉，就是有一些人专门对于残疾人、残障的，或者甚至呢是做监狱福音事工的，医疗在医院里面做探访的，这都是比较特殊的，一般我们比较不会有这么容易去接触。那有一些是医疗人员，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岗位上面呢，就能够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这样一个小组，目的就是呢彼此能够有一个同一个时间，然后有相同的背景，然后对于服侍对象有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好，所以呢他们各有各的精神和目的，而在这为了配合教会和团契的基本目标及使命而定出来的话，那就要清楚知道，这是我还是要强调艾克利西亚教会的真正的发挥。因为所谓的艾克利西亚，就是神呼召我们出来，这群人聚集在一起，要发挥神儿女的权柄跟功能。那不管各行各业，不管在各个的不同的群组或族群当中，都应该要有神的儿女在那里发挥功能。所以艾克利西亚不限定是在某一个建筑物或一个教堂里面了。这也就是我们接着要谈的小组的定位要非常的清楚。在讲义当中提到，小组是教会里一小撮的基督徒，大约由7到15人来组成，那么在特定的时间内有目的的面对面聚会，而且向着同一个目标，要在基督丰盛的生命里不断的探索和成长。这一句话很长串，而且不是那么的具体。好，接下来讲义分了9点来说明，做简单的介绍。第一个讲到7到15个人，为什么要7到15个人呢？这是最佳沟通果效的人数，人太多了，几乎有一大半人不讲话的，没有表达的啊，那你就不知道到底小组成员他们的需要在哪里。人太少，但老是这几个人在讲，或者说都是这几个人，那又没有太多的讯息可以彼此的分享啊，所以7到15个人是沟通果效最好的一个人数。第二个讲到特定时间，这个特定时间不是说一定要很特别，但至少呢这一群人他们彼此之间要有一个约定，在一个礼拜当中的任何一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可以，但是大家时间都要能够一致嘛。而你礼拜一有空，我礼拜三有空，那怎么办呢？这想办法调整一下。那么在这当中呢，时间地点都很重要，不要没事就说哎呀没了，我们今天聚会没空，或者今天聚会的地方不方便就不聚会了，这样子就不对了啊。所以必须要一个特定的时间，当然相对的也是要有地点，大家调整好了，定规好了，就容易聚集在一起。第三，有目的，要非常清楚小组的目标、宗旨及目的，不是大家聚一聚啊，吃个饭啊，或者聊个天，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艾克利西亚，我们要去分享神的爱，我们要彼此交流，我们要怎样？要有一个权柄在那里执行哦，你就知道有目标了，对不对？很清楚，我们成立。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特殊的或专业的，那更清楚了。再来，我们看第四个，面对面，这是着重人际的关系。你不能说打个电话就好了，也行嘛，现在手机大家很方便，视讯都可以啊。但是对不起，很重要是你要面对面，大家都在一起，你说我们连线都可以，不一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不是机器人啊，所以呢我们要比较有情感的投入或互相的参与，面对面是很重要的。第五个讲到共同目标，我们前面定的目标，对不对？不是你定的哦，不是少数人或者某一个特别的领导人他来定，是共同目标。 好像是大家共同协议出来的一个契约，诶，不是某一个人要求我们去做，而是我们大家共同认知的，而且呢愿意接受的。第六个讲到丰盛生命，因为呢在基督耶稣里面愿意开放晋升的生命一定是丰盛的，不是封闭的啊！很多时候小组弄到最后变成封闭的生命就很糟糕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清楚它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跟别人去分享的，分享越分享就越多，越分享越丰富。好，这是第六个。再来第七个呢，就是寻找机会使组员呢他们彼此愿意伸展梦想及拓荒向外扩张，这不是说我们有业绩的压力一定要弄正了，不然每次都弄混了或者把它弄偏了，我们要有一种扩张或是一种所谓的向外伸展的一种企图心，那个是生命力。想想看一个生命的种子在成长当中，它难道不要向地底下的土去生长，不要向上去发枝去开业吗？要嘛，对不对？所以那是生命力啊，不是为了业绩啊，我一定要怎样怎样，不是的，而是你有这个生命力就会寻找机会，让我们在有这个伸展的空间或机会就去见证神的荣耀。好，第八个，探索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提供一个认识基督的机会。都是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当然很好啊，我们彼此的安慰扶持鼓励，但是我们不能独享，或者大家一起在那关起门来享受嘛。这么好的恩典要向外扩张的目的是神也交代我们要去分享上帝的爱，所以我们要探索，要理解在我们周遭还有哪些人是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的。但是呢，我自己来做，做了还不见得好，来我们小组其他的组员来传福音或是关心他们的话，那个果效或是那个相处的那氛围啊就不一样。我现实生活当中就这样，我信主之后甚至我做了牧师，我自己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亲友啊，我向他们传福音啊很难啊。为什么？因为太熟悉了，太了解你了，甚至有时候就顶你嘛，那有什么客气的但是呢，换成另外的哦，我的朋友是基督徒的朋友来跟还没信主的朋友来谈的时候，稍微礼貌一点，稍微会冷静一点，不会那种很有血气的那种意气之争，我反正就是啊怎样怎样怎样，没有，是非常理性的，比较客气的，当然也有感性在里面，去接受或是去听对方所说的，包含讲的人传福音的人也不会那么的急切的说逼着对方怎么样，或者甚至责备对方，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像我们讲太熟悉的这样一个背景，反而彼此之间就比较能够怎样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不然啊常常自己人呢讲不下去的哈。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外面传福音和果效，在自己家里面这先知在本家本族啊都不被啊这个看重的，当然有的时候也是自己要有好的见证嘛。好，这是第八个。最后第九个，成长为信徒提供一个在信心及委身的层面上追求成长的机会。因为大家都在做，大家都在服侍，没有比较说你做的比较好哇，你一次带了几个人信耶稣了决志了，我要做了老半天，没有，不需要，而是大家都在彼此的鼓励，在成长当中，整个小组一起成长的。好，这是第三点。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点，聚会内容的分配。一般小组教会呢喜欢说使用四个 W 来作为小组聚会时的活动的内容或所谓的元素，我们简单的讲，因为在后面的课题会更详细的介绍所谓的四个 W。 第一个叫做欢迎 Welcome， 把话题打开，借着破冰游戏打破这个冷场，促进热络，这段时间呢大概需要15分钟。接着第二段呢叫做敬拜赞美，叫 Worship，是认定神在我们当中，透过敬拜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大概需要的时间也是10到15分钟。第三个叫查经 Word， 透过彼此对圣经的认识以及彼此的分享属灵心路历程，看看如何将信仰落实于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这个部分呢大概时间多一点，占30到40分钟。最后第四个实践使命，是彼此的服侍，英文叫做 walk， 借着分享提出代祷事项以及个人的需要，并且传递整个教会群体当中其他小组的讯息， 彼此代祷，不是只有我这个小组，对，艾可利西亚在我们小组当中是，但是别的小组呢也是要多一点关心。所以这个教会呢，我们是不仅仅在我们小组当中叫做教会，在其他的小组当中我们一样关心，因为有一个堂会嘛，就是至少我们有相聚在一起的一个彼此相顾，或者是有一个负责的同工或者一个团队。那么因此呢，不是只有单顾自己的事，那透过这样传递信息呢，然后一起来祷告，这叫服事，那大概有20分钟。好，这是对于时间上面的铺排。接着我们来看第五大点，小组约章的尾声。什么叫做小组约章的尾声？就大家有一个约定，然后呢有一个好像章程或是彼此的立约的一个象征，并且呢要尾声的。你不能说我今天有空我就来，没空我就不来，再怎么样没空我事前应该知道的，我一定先把它摆在第一优先。你不是说哎呦排排排没事了好我才来，甚至有人说我今天电视不好看了我就来聚聚，不是的，我们应该把它摆在第一优先。所以有一个约定，有一个章程，然后呢能够尾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呢，都需要在小组的目的、目标和守则上有所认同和遵照，这就是小组的尾声。而这个约章呢，不管是约定大家共同写出来，或是某一个人先写一个底稿，大家一起来承担，愿意接受的话，这都很重要的。这也是给每一个组员呢一个认真的开始和加入。你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有空就来，有空就来。你这样子开始，大概后面一定散掉了，因为大家都无所谓，哎，很慎重的，真的啊，只差没有歃血为盟，但是也要有这个精神。啊，我积极的来参与，最少在这个彼此之间的约定当中，我是尽我所能第一优先考虑要来，啊，我这个尾声。那这样的也请各个组员呢轮流分享他们的意见，不是说我命令大家做，没这回事啊，小组不是这样开始的啊。那就是大家有这样一个认同，有一个认知，我们有一个方向，有这样一个意向，有一个使命，好，通通好，那我们就定下来。这个你说那太律法了，不是，因为至少定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心智提醒我们。那有没有一个范本或是律法来让我们遵守呢？倒不是这样子哈，我倒是啊找到一个参考的，人家写下来的哈，那我就列了7条，大家试着啊，不是要照这个来完全的每一个小组都这样做，但至少那精神是这方面的。好，哪7个呢？第一个讲到愿意以真诚开放的心来与个人交往相处。第二，愿意高举基督耶稣并全情投入对神的敬拜。第三，愿意虚心学习认识真理并且付诸于实行在生活中。第四，愿意尽心尽力凭着基督的爱来代祷和服侍别人。第五，愿意敞开自己领受神所托付的使命和意向。第六，愿意随时向亲友做见证并带领人信主加入教会。第七，愿意支持牧者委身小组让神得荣耀。哇，讲起来好像还很多可以写的，但是重点就是参与小组当中是一个尾声，是我愿意积极的参与，不是拿个条文这个约章来约束啊，如有违背此言那怎样怎样，天打雷劈啊，没有啊，重点是我真心诚意的，好吧。这是今天的课题，时间的关系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堂课再见。星期